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将与大家举行一些新的经文，那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与十七节正好相反的一幅图画。十七节让我们看到一些神的儿女在神的爱中，他们充分享受神的爱，分享神的爱，洋溢神的爱，所以他们非常有确据，面对神的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们可以坦然无惧。正因为他们可以坦然无惧，他们现实今生过的是轻松愉快的。那么十八节给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批信徒，他们因为想到了末世审判啊，那末世审判面对神的怒气和刑罚，所以他们是恐惧的，他们是战惊的，他们是惧怕的。所以给我们看到当有教会有一种非常典型现象，那就是有惧怕的存在。所以神就带出了这样一个启示，让我们看到如何消除这个惧怕，同时这个惧怕产生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这节圣经实际上分为两层意思，前半部分是告诉我们消除这个惧怕的一个基本的途径，一个基本的机制，一个基本的方法。那么接下来第二部分让我们看到这个惧怕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们今天首先关注是这节圣经前半部分，那就是如何排除消除这个惧怕。首先我们用三种方法进入圣俗分开。那么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这给我们看出一个奇特的一个反向的关联，那就是爱与惧怕当中的一个对立的关系，一个反向的关系啊，一种像光与黑暗这样的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首先看到的这节圣经启示的奇特的地方，给我们看到原来消除惧怕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靠着圣爱能够消除我们的惧怕。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分辨的原则进一步思考这前半节圣经给我们带出的经义。这里面的爱是指圣爱，不是一般的人间的爱。所以人间的爱，父母之爱，情人之爱等等的，不能够消除惧怕，它只能暂时的消除惧怕，不能够消除我们内心上更深层的惧怕。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分辨这个惧怕到底指什么。这个惧怕不是我们人间的一般的惧怕，我们人间惧怕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因为事物环境所导致惧怕，比如说天灾人祸产生惧怕啊，或者是人走夜路的时候也有一种惧怕，这是环境造成的惧怕。那么第二类惧怕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惧怕，因为我们得罪人了，或者面对一些非常有势力的人，非常强权的人，非常强势的人，非常有权柄的人等等，我们产生惧怕第三种惧怕就是我们现实当中常常说的，我们敬畏神，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像对神的一种敬畏也是这种惧怕。实际上希腊文原文用的是同一个字根，那种惧怕。所以这里面的惧怕都不是指这三类的惧怕。这里惧怕实际上是十七节所谈到的一种非常奇特的惧怕，那就是神的儿女想到末世神审判，也是第二次来实行审判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实性做得不好，我们因为良心的恢复，良心谴责我们，我们有知道良心是圣灵提醒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所以我们愧对神的这样的恩典，愧对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也知道末世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不住，我们面对神的怒气和由此产生的刑罚，所以那样的一种恐惧导致了一种现实今生的惧怕。这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惧怕，这是相信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一些人的惧怕，这是良心被恢复的一种惧怕。这种惧怕是在内心深处灵性里边的惧怕，可以用通俗的话就是我们潜意识当中的惧怕，是挥之不去的一种奇特的惧怕。这种惧怕当时弥漫在当时你说教会弟兄姊妹的这样的生命当中，所以神看在眼里，就差派使徒来看，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奇特的医治的根治的一种方案，那就是要活在爱里。这就是这些神给我们带的经义。那么我们进一步用反解的原则告诉我们，当时一个教会有许多重生得救的信徒，他们相信末世的审判像第二次再来，同时也知道良心的这样的恢复对他们现实今生许许多多亏欠的生命，隐而未现罪的生命等等都有许多的控告，所以他们知道无法在神面前真正的站立，由此产生了一种惧怕。那么他们要想排解这个惧怕，要消减这个惧怕的时候，恰恰遇到了两类假师傅，那就是诺斯底主义者和律法主义者，所以他们让他们刻苦己身来讨神喜悦，或者追求一些神秘的体验，以为可以得到神的宽恕。但是这两个方面，这些圣经告诉我们都是行不通的，都是错误的途径，错误的方法。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活在神的圣爱里边，让神的圣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也就是被神的圣爱充满，被神的圣爱所浇灌，我们洋溢出神的圣爱，分享出神的圣爱，过一个自自然然的一个恩典的人生，一个有爱的人生。这样我们就可以驱走惧怕，而且是彻彻底底的驱走我们内 在灵性当中潜意识上的惧怕，这才是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途径。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灵的出来，这里边首先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真相，就是得救重生的一批信徒，他在灵性当中有一个基本的奇特的一个真相，就是我们相信末日审判。我们也知道末日审判的时候，对许许多多的亏欠都会神都会要审判的，所以我们做了许许多的错事，犯罪了很多的东西啊，掩盖出来的事，我们虽然可以在人面前掩盖，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无法掩盖，所以我们就会面对神的怒气和刑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惧怕，这是得救重生人内心灵性人性啊，得新生以后这种灵性当中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生命的内在的品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啊，神的圣爱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医治的能力，当神的圣爱充满我们心田的时候，就把这样的啊一个惧怕驱散了啊，这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属灵的真相，这是圣爱的一个积极主动性，一个能力啊，就像光驱散黑暗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在惧怕和圣爱之间的关系当中，神给出我们一个基本的答案，就是圣爱有这样的奇特的能力，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方面的属灵的真相。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神的圣爱的出现，神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一个驱散我们啊这种惧怕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唯一的这样一个途径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心疼我们，看到了当时有教会的会众，有许许多人被一种恐惧笼罩着，同时被假师傅所欺骗着，所以说神就给出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的途径，让我们拨乱反正，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只有靠着住在圣爱里边，我们才能排遣这样的啊恐惧，我们才能活在现实当中一种喜乐的一种平安的啊一种自自然然分享神的圣爱当中啊圣爱的同时又活在神的圣爱当中的一种蒙恩得救的一种恩典的人生。我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神系当中他儿子的出来，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活在基督里就是活在圣爱里，活在圣爱里就是神的圣爱得以完全的基本途径，当神的圣爱得以完全了，我们就驱走了许许多多的惧怕，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真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指出了我们人性当中深刻的啊一个现象，那就面对也就第二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许多的惧怕，因为我们的现实当中活得不好，同时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被许多假术所误导，我们用人类的方法去追求一种另外一种方法啊解除这样的惧怕，你告诉我们这是都行不通的，你给我们开出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那就是靠着活在基督里，靠着你的圣爱的浇灌充满，我们可以去除这个惧怕，你让我们活出一个喜乐的快乐的人生，平安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爱我们，我们也接受你的爱，我们也相信也信也经历着你的爱，请你继续不断的添加这种爱，圣灵不断的光照。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最后一方面，我们活出神采。首先进入人物观念，我们首先类比当中，教会中我们是不是得救重生后也有这样的惧怕，我们每天都有许多不好的思想，我们经常犯罪，我们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是不是我们想到神的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也有惧怕，就像一个孩子调皮捣蛋，但是能知道面对老师严厉的目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惧怕，虽然我们现在好像青春一样调皮捣蛋，但是我们知道啊，在面对老师的严厉目光的时候我们有惧怕，所以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潜在的惴惴的挥之不去的惧怕呢？如果有这惧怕，我们是不是也受到许多假设的影响，用许多人文的方法去弥补去消解甚至掩盖这样的惧怕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节圣经都应该去归正，只有靠着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在基督里边，被神的圣爱不断的充满，我们才能真正去除这样的恐惧。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有类比当时一个教会一些成熟的属灵领袖，像使徒老约翰这样，他们深知我们有这种惧怕，同时他们深知解决这种惧怕的基本途径，那就是活在神的爱里边，所以他们努力的活在基督里，活在神爱当中，所以他们的惧怕就被消除啊！不仅如此，他们也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原则、美好的机理、美好的途径、美好的机制分享给那些被惧怕笼罩的许多的年轻稚嫩的信徒和被假师傅所欺骗的一些信徒啊！谁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就是靠着己力去排除、去掩盖、去压制这样的惧怕的人，他们没有活在神的善里，没有活在基督里，靠着自己的方法去做，这些人都应该在这句话当中得到教训。第二个方面，我们就说活出神采的第二方面，那就是 处境的观点。那么两千年前以后，教会的会众有这样的一种惧怕，因为他们得救重生了，同时他们用了不好的方法，那就是深受诺西主义和律法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寻求自己解决这样惧怕的方法。所以在这些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应该归正，虽然我们现在有没有诺西主义和律法主义，但是我们有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告诉我们如何去掩盖这样的一种惧怕，如何排遣这些惧怕，有很多心理学的东西，自我安慰的东西等等，压制这种计划，还有一些人本主义的东西，认为这些惧怕无所谓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深受一些人本主义甚至无神论的影响，对神漠视审判产生一种漠然等等这都是自欺欺人的。真正的神的儿女应该相信漠视审判，神是严厉的，神是公义的等等，同时神又是怜悯的，神给我们开出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让我们活在恩典里面，靠着恩典我们可以面对审判。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在这句话当中才真正知道神靠着他的恩典可以真正满足他的公义的要求，那就是在漠视审判，我们靠着活在神的爱中，分享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就消除这种惧怕，这个惧怕一旦消除，我们在现实今生也可以活出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最后我们进入活神下第三个方面的活神的经义，这里边神给我们看到他的儿女有一种面对他漠视审判的一种惧怕，所以神就赐下恩典告诉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活在神的爱里边，也就是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就可以面对神的审判，消除这个恐惧，我们就会活在一个心安理得的一个平安喜乐的现实精神当中。所以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作为领袖我们也要知道未来的员工面对我们的考核的时候都有可能去惧怕，所以任何的一种员工在跟老板没有一些生命的交流更深的默契的时候，常常是很惧怕老板，特别是惧怕老板的一种盘问一种审查的时候。所以如何使我们的员工能够非常平静的安稳的喜乐的心安理得的去工作，所以是每一个领袖应该尽的一份责任。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使命意向价值观我们生命最关注一些东西分享给我们员工，影响我们的员工，教化我们员工，在潜移默化当中他们求得他们的认同，然后他们自发的自自然然的能够委身能够献身能够享受这样的使命意向呼召，所以他们就活在一个平安当中，他们也可以面对老板最后的审查，因为老板他的心思如何，那么员工的工作也是如何，所以这是一个很通达智慧。那么作为员工我们也不要最的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很多的努力好像讨老板喜悦，我们最主要的是摸到老板他的真正的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到底委身于什么样的使命意向呼召，我们努力的去认同老板接受老板这样的使命意向，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活在一种比较平安的喜乐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的心态工作的心理当中，我们这样一种默契的其乐融的企业文化就慢慢建立起来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今天谈到这里。